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自己的观念的一段修炼过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。我从5、6岁得法到现在修炼快30年了。小的时候实修心性的基础不是很好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，断断续续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没有学法，直到高中后又有了家庭的修炼环境，重新抓紧大法修炼。工作后我跟同修组建了家庭，有幸能一直在修炼中走过来。现在我是青年大法弟子中的一员，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，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和重担，在修炼正实法的路上更是责任重大。感恩师尊，这里我把自己近1、2年的修炼心得写出来，跟同修交流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在营救父亲中突破人的观念。和很多修炼精进的同修相比，自己需要修的地方实在太多。跟很多家庭的另一方是常人的同修比起来，自己的家庭修炼环境是比较好的。但是在常人中生活，因为自己的执着和种种牵绊，还有邪党对家人的不断迫害，也一度让我消沉迷茫。2022年冬天，我的父亲在流离失所7年后被绑架，当时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陷入自责。即使知道自责没有任何意义，却也控制不了自己。期间我又对自己的修炼做了审视，平常自己搞个体经营，疫情封控那几年经济压力比较大，有段时间自己修炼上没有那么精进，逐渐的就积累了很多问题，而且都没有重视，还心存侥幸，直到迫害又一次发生在家人身上才惊醒。向内找自己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大的方面，一个是对亲情的执着和依赖，另一个是对名利心的固守，小的方面就很多了。一触即发的情绪，安逸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怕心等等，一直使自己在修炼中止步不前，学法静不下心，救人的事做得有一搭没一搭。也时常会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为什么自己人心这么重？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心放不下？师父会不会不管我了？陷在旧势力的陷阱里不能自拔？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还有一颗想好好修炼的心，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就安排了同修来帮我。当这位同修看到我的问题后，又找了法理比较轻的同修来跟我交流。那天同修的言辞很犀利，一般人接受不了那种语气。当时13岁的女儿就在旁边反驳，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妈妈？但是我的内心却很平静，我知道师父派同修来帮我的。我接受了同修从法理层面的交流，觉得同修说的都是在理的，都是对的。我告诉女儿，他们说的都对。那个瞬间仿佛剥去了裹在自己身上的一层膜， 内心竟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畅快。之后逐渐的学法时，能静下来了，一口气能看三讲也不受干扰。以前拿起书，不是想这就是想那，要不就被生活琐事干扰，学法入不了心。从那时起，深切感受到了每天坚持学法的重要性。有了这次大的突破，我悟到一层法理，就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讲的。师父说，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，要开颅做手术取瘤。曹操一听，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，把华佗关起来了。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。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，找华佗，华佗已经死了。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。我觉得自己当时的问题就像曹操的瘤子一样，我如果固守自己，不想解决，找借口推辞，那可能我自身还是突破不了，因为师父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想不想修，还能不能修，都有师父在看护着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自己的执着瘤子，每天保证自己的学法时间，提升精进，这样讲真相才能把人救了，所做的一切救人的事才有意义。当有了这次突破后，我的怕心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，一段时间内每周能安排一次出去和同修讲真相救人。那段时间和同修配合的比较顺利，每次出去都能给有缘人讲清真相后做了三退，这在以前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。遇到愿意接受的世人，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。遇到不理解的，我也会平静地告诉他们，那些电视上的宣传都是假的，克制自己的争斗心。自从家人被迫害后，上街讲真相一直都是自己的障碍，只有走出去以后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得救。慢慢的通过不断提升，也能把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真相项目安排起来，也带动自己的孩子精进起来。在不断突破自己修炼状态的过程中，我也在营救着父亲同修，为他减轻迫害压力。过程中确实困难重重，但总会在合适的时间有人帮助，让他在看守所里被关押时能顺利看到师父发表的几篇新经文，让他修炼的意志更加坚定。现在到了这个阶段，大范围迫害虽然减弱，但是邪恶依然很坏。迫害一般都集中在监狱，同修被送进去监狱后，跟家属会见非常困难。很多不转化的同修很长时间，有可能长达一两年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家人，导致同修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很严重。我的父亲被非法判刑很重，12年。在他被送进监狱的第一时间，也就是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去和监狱交涉。过程中我也不断地修去自己的怕心，对待监狱警察时尽量不去触动他们的负面因素，从亲情人伦方面感化他们。后来通过一个半月来回4次的奔波，我终于突破关卡，顺利在监狱会见了我父亲。父亲的状态也逐渐好转，失聪几个月的听力恢复正常。突破监狱会见的这个过程中，有几次心境上的考验。我和监狱狱政管理科的人交涉，他们问我是不是也练法轮功，我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从人世间的孝道伦理正面地告诉他们，我们关注我父亲在监狱的情况是我们的责任，作为子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。 我父亲是个好人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法轮功的书籍都是合法的。说了一会儿，他们本来当时可能想套话，让我们家属帮助转化我父亲。面对着他们时，我也在不停地发正念。后来一个科长觉得说不下去了，就赶紧走了。后来为了刁难我，在递交会见办理手续时，监狱人员又让我去当地派出所开不练法轮功的证明，不然也不让会见。我当时就问他们，这有没有法律依据，哪条法律规定的，把法律条文拿出来。因为会见大厅有很多犯人家属在场，都回过头来看我，监狱大厅的几个人也哑口无言，说不出什么。等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监狱人员就连这个事提也没提了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次心性考验，在这个时候看我到底有没有怕，会不会退缩，看我到底有没有信师信法。而且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依赖心，因为我哥哥是常人，想着是不是让他出面去解决，但是后来觉得不对，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。期间我也有对哥哥的抱怨和不耐烦，觉得是自己一直在跑父亲的事情，你态度不积极就算了，还总是打退堂鼓。当然作为修炼人，我这样肯定是不对的，对谁都要善，对家人更得善。后来他再说什么我也不动心，耐心和他商量解决问题的对策。静下来时自己就发正念，清理他背后的负面因素，结果事情就突然又有了转机，接到可以顺利会见的消息。哥哥也有刚开始态度消极变得积极，有了正念，也能配合我及时关注我父亲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身边的常人都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变化在改变。我悟到一层理，常人总是以眼见为实为标准，而作为修炼人是应该以正念为标准，不管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阻力，都坚定自己的正念并且去做，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结果，这样结果反而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每一段经历都是去人心和执着的过程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感受到了师父讲的善心和正念的力量。因为这次监狱会见父亲的突破，对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同修也有了很大帮助。据说当地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一位同修有两年没见到家属了。在我父亲会见成功后不长时间，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几位同修的家属便接到了通知，女监主动通知让家属去会见。因为女监迫害法轮功一直很邪恶，可能这次突破对监狱的邪恶因素产生了震慑和消除，所以对女监也发挥了作用。因此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只管信师信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看着，我们只管修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够了。第二部分，参加当地集体学法，实修提高。从2024年，我开始参加当地同修的集体学法小组。以前我是自己悟到什么法理，不怎么跟同修讲，只跟个别同修交流，而且也是不定期的，也不会在同修面前暴露自己的执着。那时学法小组的同修问我怎么不说话，我总是笑而不答，所以提高的也很慢。直到有一次自己骑电动车摔了一跤，我也意识到为什么摔跤。当我把这件事在学法小组交流出来的时候，同修一起交流讨论，我瞬间意识到交流原来就是这样。常人都知道的闭门造车不行，我却一直固守自己的观念，封闭自己。后来刚好有位同修跟我摔跤这件事有关系，一见他我就把这件事跟他交流了一下，他也很认真地接受了。很快我又建议同修 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起学法，这样提高才会快一些。达成共识后，我们就又组建了一早一晚两个学法小组。早上，我和一位带孙子的老年同修学，虽然每天一起学的时间不长，但基本每天都坚持。老同修说他这段时间提高很快，因为有力气，身子轻，走路都总想跑着，思想变化也很大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晚上的小组有三个大法小弟子，由一开始写作业拖拉，晚上十一点都写不完，现在每周有两天都可以在晚上九点左右就完成作业，在一起学法一小时左右。小同修们还每次学完法都背一首红吟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小同修们也逐渐精进起来。同修说，他感觉到又回到1999年那会儿集体学法的环境了，真好。他一直有这样的愿望，没想到真的实现了。我笑笑说，我等了你十年了。其实何止是十年，千万年的缘分才有机会能在一起共同精进。如果现在还不珍惜，会多可惜，无法想象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多修炼中的不足和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。我会在接下来的修炼中多学法，提高自己，多救人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深刻教训：随意应付的话中隐藏着人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5日。近两年来，我一直处于大的磨难之中，直接影响到我做好三件事，而且给大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我知道这是邪恶制造的迫害假象，但是如果我没有漏，邪恶是干扰不了我的，所以我一直在向内找。最近，我在深入查找中，发现自己在前年所做过的一件事上，反映出对师对法的坚定心上存在很大的问题，严重背离了大法，违反了大法的原则，是修炼中存在的大漏，是给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。这时，我在一下子的惊醒中感到无比的痛悔，这种痛苦真是剜心透骨。现在我想把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的经过，以及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训写出来，把它彻底曝光，洗刷自己的罪过。2022年9月2日，我外出办事中，在马路边摔了一跤，之后左腿不能正常走路。因我曾经被邪恶绑架和拘留过，被地区列为重点对象，所以经常会有警所、街道、里委的人上门骚扰。当他们上门来骚扰时，我跟他们说，我现在腿脚不好使，也不出门。言下之意是，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在外面做大法的事，也不用时常来骚扰我。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。他们来过几次，我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，自己也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。最近，我在深入学法和查找中，才发现自己存在三大问题。其一，自己当时的说辞 无意中在顺从配合邪恶的指令，隐含着承诺妥协的成分。邪恶来访的目的是不叫你外出做证实大法的事。你说，我现在腿脚不好使，也不出门，这不正好符合了他们的意图吗？这不是在配合邪恶吗？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修炼人配合邪恶，那还是修炼人吗？查找根源，反映出自己为私为我的目的，想摆脱邪恶干扰，寻找一个平静的修炼环境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对邪恶产生怨恨心，虽然见到他们也讲真相，但是带着怨恨心，讲真相效果也不好。其二，当腿脚不好使，不能出门时，脑中闪过一念，不能出门做证实法的事，可以避免被迫害的危险。这不是在以不能出门为借口，逃避做证实法的事吗？怕讲真相被抓、被关、被迫害，怕失去现有的安逸生活，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？助师救人是自己的使命，完不成使命，兑现不了誓约，将来不只是悔恨，更严重的是要受到宇宙法则的严厉惩罚，这是小事吗？其三，腿脚不好使，这是假象，修炼人的身体是没有病的，你承认腿脚不好使，你不是在承认自己有病吗？承认有病，那病就能压进来。你给自己下定义不能出门，那好，就是力就抓住这一点，让你腿疼、腰疼，让你出不了门。近两年来，就是力就这样变换着手法，制造出各种假象，干扰和迫害着我，让我腰腿疼痛到站不住、坐不久、睡不了，更出不了门，还出现其他一些不正确状态，每天几乎都是在煎熬中度过。师父在经文《法难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稍有不慎，就会有磨难。因我无意中配合了邪恶，向邪恶做了承诺，脑中又闪过逃避做证实法的事的念头，并承认了迫害假象，严重背离了大法，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，所以招来了长期的磨难，教训是深刻的。为私为我的心占据了上风，不去对照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符合大法标准，而是只想自己怎么解脱邪恶的干扰。你以为自己这样想这样做没人知道，那是在骗自己。除了人不知道，天上的神都知道，你的一丝一念他们都知道。你向邪恶妥协做了什么，在神界都是公开的，对大法的坚定心可不是说说而已，是在关键时刻看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举一动是怎么做的，说明自己在关键时刻对师对法的坚定心上，在修炼上还存在很大问题。我要吸取这次教训，我一时糊涂陷入了邪恶设置的圈套，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。面对目前经受的磨难，我认识到我不能一味地消极承受，应该积极面对，要全盘否定假象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破除眼见为实的常人观念，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一切负面因素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坚持学好法、练好功、发好正念。面对磨难，把它看成是好事，把痛苦看成是消业的机会，看成是改变本体、达到新宇宙标准的过程。我的腿脚没有病，是自己不正观念所造成的。破除观念，早日走出家门，去做证实法的事。我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反迫害，助师救人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守住正念，化解磨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7日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起心动念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别人看不到。可是满天无数的神的眼睛都看得到，师父更看得到，甚至在你想之前，师父都知道。所以，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一念纯正，无私，结果一定会好。一念不纯，未思，就可能为自己带来灾祸。所以做事前，一定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念头对不对。下面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平稳地做真相资料，能够平稳地做下来，关键的一点就是心态正。我在99年中共迫害之时走入大法修炼，没有经过个人修炼时期，对法理解也不是很深刻。可我的思想很单纯，没有瞻前顾后，没有负面思维，没有这个那个的，就知道法好，师父好，维护师父、维护法的心很强。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，我没有被谎言欺骗，更没有被迫害吓住，我义无反顾地接手了做大法真相资料的工作，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在迫害最严重时，我没有迫害的概念，我认为迫害不应该存在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最殊胜的事，师尊主掌着一切，一切都得为大法弟子正实法开道。作为师尊的弟子，我按法的要求做，行得端，做得正，没有任何危险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坚守着这一念。十几年前，邪恶的迫害很严重，作为资料点，进的耗材很多，打印的资料也很多，大包小包的进进出出，时间久了，邻居们就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我的心没有一丝波动，没有负面思维，只是更理智了一些。在我心里，邻居们都是来帮助我的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不会做任何坏事。我心里一直坚定这一念，也一直加持这一念。我家楼下住的是公安局的，平时他也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也听闻我做资料的事，可是他没亲眼见过。一次，他有事到我家，看见了几本我做好的小册子和打印机。当时我知道他看见了，就给他讲三退的事。他当时没退，很慌乱，就走了。我也没有往心里去，没动任何负面思维。他下楼后，就跟在楼下干活的邻居大哥说了，然后就开车走了。我还是没有动任何负面思维，我觉得他不会做任何坏事。几天后，我和同修说起此事，一个同修专程找到我，叫我把机器转移，耗材拉走，说了许多负面的话。当时我压力很大，按同修说的，把耗材送出一部分，因东西很多，往外送很困难。我就想，师尊在转法轮里说了，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控制常人的大脑不更容易吗？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让楼下邻居动善念，保护大法弟子。发了几天正念，邻居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邪恶因素解体了。在正邪大战中，师尊的法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的方向，给我除恶的力量，加持我战胜邪恶迫害的信心，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师尊的无量慈悲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修炼中走向成熟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，我把它分为两个阶段，即2014年之前和2014年之后。2014年之前，我法也学，功也练，三件事也在做，但是感觉自己人心重，不会修。尤其是1999年7月20日之后，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，随便抓捕、劳教、判刑、活摘大法弟子器官。我心里就是怕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是躲，就是藏，磨难重重。2000年2月，我到天安门证实法，被当地驻京办事处接回，被非法拘留1个月，后被非法开除公职。我共3次被非法拘留，2次被迫流离失所，修得很苦很累，被迫害得很无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就是很难度的，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5%、10%的人跟不上，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，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，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，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。人人成佛这不可能，真修大法的，看书一样会有同样状态出现，同样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每次读到这段法时，我经常问自己，能不能修出来？怎么才能修出来？我下定决心，真修实修，按照法的要求做，就能修出来。我前期学法干扰很大，看书学法10多分钟就迷糊了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。学法过程中，脑子里还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，自己也知道应该排斥这些，可是经常控制不住，非常懊恼。后来我就开始背转法轮，第一遍用了1年的时间，反复读，反复背，逐渐法能入脑入心，干扰越来越小。虽然看不到高层法理，字面意思还是很明白。到现在我已经背了10遍转法轮，尤其是2014年暑假，我背了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里的一段法。师父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3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我如醍醐灌顶，马上开窍了，原来怕心、色欲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指责埋怨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思想业、执着自我、名利心、要求别人、图回报、愿听好听话等各种人心执着，都不是真我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的。那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灭了他们，我会修了。我要以法为师，真修实修，做真修弟子。在2014年之后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在师尊的慈悲救度加持保护下，能够运用神通正念正行，解体邪恶的干扰迫害。下面讲几个亲身经历的事情。一、运用神通。运用搬运功。几年前的某天，我的一串钥匙找不到了， 书桌上、抽屉里、衣兜里、背包里，是凡想到放钥匙的地方都找了，就是没有。这可怎么办？要是丢了会很麻烦。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搬运功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是常人，请求师尊加持，用佛法神通把钥匙搬回来。我发了两三次正念，第二天早晨我去厨房做饭，一回头看到我的钥匙明晃晃地在桌子上边放着，搬回来了，谢谢师尊。运用万能胶。几年前我家孩子读高中时，我去陪读，在学校附近租个顶楼，简单的家具，老式的暖气片，两个人住也算宽敞明亮。10月20日左右，热力公司开始供热，听说别人家的暖气都热了，我回家一摸暖气片冰凉，我给房主打电话，希望他能来看看修一下。房主说周三有时间能过来，我说周三不行，我有事，那改天吧。周三是我和同修学法的日子，不能耽误。第二天下午我讲真相回来，一开门就听见门口附近竖着的入水管哗哗的流水声，我赶紧摸暖气片，有温度了，热了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我把学法摆在了第一位，师父就帮了我，感恩师尊。第二年又到了供暖的日子，热力公司给暖气片注水，老式的暖气片需要排气，我想今年就不麻烦房主了，我自己排吧。于是我高兴地拿着钳子逐个地给暖气片排了气，不一会儿就有温度了。可是下一秒我发现厨房的暖气片漏水了，我仔细检查发现是底部漏水，去年也没漏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赶紧向内找，一定是自己起欢喜心了。刚才给暖气片排气的时候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我租的房子便宜，供暖也可以，听房主说比以前热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并发正念。一个小时左右，就漏了一碗水。这时有人打电话，希望我出去一趟，暖气片还在漏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给房主打电话，他说下午2-3点钟能过来。于是我用毛巾把暖气片漏的地方缠上，底下放了一个大盆子接上，估计能挺3-4个小时，我就出门了。在路上我就在想，这要换暖气片得浪费我多少时间，不行，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旧势力安排的一套东西，旧势力强加的一切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归师父管，我会用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，求师父做主，用佛法神通的万能胶把暖气片漏的地方胶上。我发了一路正念，下午2:30我从外面回来，刚好房主也来了，我们一起上楼。我直奔厨房，看见大盆子已经接了半盆子水了，房主解开毛巾检查漏点，这时听到他说不漏了，没漏啊，准是排气阀没关严。我说你不已经看到漏了半盆子水了吗？排气阀我用钳子拧得严严的。这时我马上明白是咋回事了，就说不漏可太好了，不用修了。房主怎么能理解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呢？感恩师尊。二，正念正行解体迫害。正念正行解体敲门行动。 10年前的一天，家人同修领孩子遛弯，遇到了片警。片警说，过两天上你家去看看。家人同修回来跟我说起此事，我知道这就是邪党在全国范围内搞的所谓敲门行动。片警上门非法给大法弟子照相，索要电话号码，还问练不练了等，干扰迫害大法弟子。如果是在以前，我就会想着躲出去，现在我知道发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。我们以前的重视程度太不够了。我正念上来了，说这回咱们不躲了，发正念不让他来。我们一整天就是学法，整点发正念，但是心里还在琢磨着，万一片警来了怎么跟他说？宪法第36条，公民有信仰自由，不许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等等。第二天，我和家人同修都同时认识到了，否定的不彻底，这不还是求他来吗？不想怎么跟他讲，干脆就不允许他来。我们只归大法师父管，不允许片警上我家来非法干扰。结果那一次片警真的没来干扰，邪恶解体了。正念闯出派出所。2015年，我和三位同修因为素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，并被非法拘留14天。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两个警察冒充物业人员骗我开了门。我一看是警察，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因为我们当地因素江被绑架拘留的同修大多数都是在第15天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洗脑班迫害。我对警察说，我刚回来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他们说让我去派出所取东西，我说不去。他们就打电话又叫来了两个警察，强行拉拽我这个近50岁、身高不到1米6的妇女。我紧紧地抓住桌子，坚决不配合他们。结果他们四个年轻力壮的男警费了好大劲，才很费力地把我抬上警车。在派出所，我发正念，求师尊救弟子，同时向内找，清除一切人心。过了半小时左右，两个警察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，开始做笔录。一个警察问，某某的诉江状是你给写的吗？我不语。警察又问，某某的诉江状你给写完之后让他签的名？无论警察问什么，我都不回答，只讲真相。笔录完了，拿来让我签字。我知道警察通常用笔录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材料，我就把笔录拿到手里揉成一团给扔了。他们把电脑连接打印机，又打出2张。其中一警察说，你没看就给扔了，你倒是看看啊。我看了一下，确实没有乱写，都是我说的话。于是我拿起笔，警察一看我要签字了，他挺高兴，凑上前来。我说，你往后点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往哪儿签。我说，我知道。于是我在签字的地方写上作废作废。笔录的第二页上没有几行字，我又写了一个大大的作废。警察看我签了作废，有点发懵，拿着笔录找所长去了。我心里求师父救我，继续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警察拿着笔录回来了，说你在作废的旁边签上你的名字就放你走。我说不签，就是作废。他说那你就走吧。就这样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我双手合十，感谢师尊救我。我看到在明慧网上刊登的许多文章中，许多同修都能正念正行，面对警察能做到零口供、零签字， 但还是有被迫害的。我上次在宿江的行政拘留单上就拒绝签字，结果还是被非法拘留了，因为警察能违法代签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警察拿来的笔录、拘留通知书、逮捕通知书、庭审记录、判决书等，光拒绝签字是不够的，签作废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以法为师，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修炼20多年来，弟子一路摔摔打打、磕磕绊绊走到今天，逐渐走向成熟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恩师尊一路保护，感恩师尊给我勇气，感恩师尊给我智慧，感恩师尊成就弟子。也感谢同修们无私耐心的帮助，感谢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感谢公益论坛同修提供的法律知识。在正法修炼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还要努力做好三件事：勇猛精进、圆满随师还。个人层次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实修，做真修弟子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9日。我十几岁时随父母一起修炼大法至今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在法中不断成长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有人讲只要信就能去天国，信它只是一个基础，很多人只停留在字的表面上去理解，说我只要信，我百年之后一定能去天国了。我告诉你，去不了。为什么去不了呢？你想想，什么叫真正的信呢？你只是嘴里说的信，实际心里并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信时，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。这段讲法虽然以前学了很多遍，但是念过就过去了，并没有真正记住。在最近有一次学法的时候，这段法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突然想到，我好像以前的想法就像这里说的信宗教的人一样，以为信就能去天国了。所以有种修炼了大法就像上保险一样的思想，自认为修炼很多年了，已经有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，但是现在看知道法理但没做到的部分都不能算信，做到了的可能是自己能接受的，做不到的也就是不信的，就是由于自己的执着阻碍着不让我提高。我认为这种学法和行动不能统一起来，其实也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。学了半天法，出门还是我行我素，这不是精进的表现。从那以后，我总是在心里提醒我言行要一致。最近我遇到一个心性考验，就是有一门课的教授是海外名校博士，给我们上课闲聊或者讲他在外国学习的事情占了大部分时间，课程内容要么一笔带过讲得很少，要么因为课堂活动组织混乱，讲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集中，听得一知半解。开始一周是这样，两周是这样，我觉得那就等着第三周看讲什么吧，可是到了第三周还是这样， 结果我又没学到什么。而且要做课后测试题并计算成绩，我就开始着急。本来上课应该学的没学，就得课后找时间自己学。一边自己找教程学，一边非常气愤。平时跟丈夫同修不断抱怨。有一天，我脑子里有个声音说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教授呢？我马上想到，是啊，我为什么都是在向外找，为什么都怪教授呢？师父不是要求向内找吗？现在想想，肯定是师父在点化我。我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去想，向教授肯定也不想造成混乱，他也许也没有经验，或者他就是那样性格的人等等。渐渐的，我心中的气愤已经平息了80%。后来，我又想，我这种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觉得他耽误了我的时间，他没有按照我想的那样一上来系统的讲课，所以我没学到什么。可是这些都是从我自出发的，应该任何情况都先他后我呀，这是自私，旧宇宙的力就是为私的。找到这时，我的气氛已经全部没有了。是啊，如果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能够用善和忍去对待这件事，没有向外找，没有被气愤情绪冲昏头脑的话，也许第一节课下来我就能主动找教程学起来了。虽然找到这里知道了我的向外找还有自私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起因好像是其他问题，有我自己不想承认的心，再继续挖就是妒忌心。因为这个教授是在我很想去的学校读的博士，他第一节课说了许多那个学校有多好，学校多有钱等等，是这个让我反感，才变得开始挑他的问题，也就是向外找。这个反感是因为我的妒忌心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。感谢师父的点化，让我找到了这些人心，通过这一件事让我暴露出来很多执着。当我找到我的妒忌心，并且想到师父的讲法后，这些不好的想法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抽出时间跟着教程自己学习，不会的请教助教，把作业及时提交了。这周这位教授上课又出现了一些小状况，这次我就没有对教授产生负面想法，而是耐心等待他解决完，而且还积极参加发言了。经过向内找提高心性，这次上课就像是心性补考一样，终于顺利通过了。修炼人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事，但是只要真正能够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真正按照师父要求去做，就能解决好遇到的任何事，坏事最后都能变成好事。所以作为修炼人能够有幸得了大法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和幸福的。修炼的初期我也不懂修心性的重要性，所以家庭关系紧张，后来渐渐明白了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力，开始要求自己做好，凡事先考虑别人。这样做以后，家庭变得和睦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矛盾。这些都是因为不能只顾学法，而是必须能做到才算是信，才算是修。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好，但是我今后会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，重视提高心性，修好自己，用自己的转变正视大法，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更多的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